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联合国大会礼拜三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一些州组织的非法的所谓公投，宣布俄罗斯采取的非法行动不具有任何国际法效力，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撤销他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决定。这一份决议草案获得了143个会员国的赞成票，5个国家投了反对票，俄罗斯、白罗斯、北韩、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中国、古巴、越南、刚果、苏丹、南非、津巴布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35个国家弃权。这项决议谴责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一些州组织非法的所谓公投，并在组织上述公投后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克尔松州、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佛罗里达州一个陪审团礼拜四建议2018年帕克兰校园枪击案枪手克鲁兹应该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因此他被免于死刑。四年前克鲁兹在杜格拉斯高中屠杀17人，帕克兰枪案发生在2018年情人节，至今仍然是美国有纪录以来最致命的高中校园枪案，亦是枪手直接受审的美国最致命枪案。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只有在陪审员一致建议处决他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处死刑，如果至少有一名陪审员反对，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终身监禁。法官将在11月1号基于陪审团的建议正式宣判。陪审团认为此案中有一些加重的因素可以判处死刑，但这些因素并没有超过减轻罪行的情节。受害者家属在听证会后立即发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决定的失望。美国扩大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禁令，同时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特定中国半导体厂任职。从美国返回中国就业的半导体工程师纷纷离职，对中共晶片产业造成巨大打击。美国商务部这个礼拜实施针对中国的新出口限制，除了对中国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中芯国际等企业的中国半导体厂停止供应特定设备、技术、服务之外，还限制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上述企业就职。根据相关措施，美国公民要想服务于中国的这些半导体企业，必须放弃美国国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数百名海归美籍华人赶在禁令这个礼拜三生效前离职。江苏半导体业内人士顾伴礼拜四披露，中国大部分半导体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都属于海归派，有些持美国绿卡，有些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他们面临国籍与职业二选一时，基本上都会选择美国。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向非法入境移民发放了超过25万5000部可追踪的智能手机。被拘捕后在美国境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定期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道，所发放的25万5000部智能手机及其配套技术的成本每日是 24.5 美元，一年落嚟就是8950万美元。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在截至9月30日的2022财政年度，还有近41000名非法移民被安装了有 GPS 跟踪功能的脚裸监测器。根据现有数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而在全国总共逮捕了来自160几个国家的250几万非法移民。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奥尔蒂斯七月表示，非法入境却不会有任何惩罚，不会有任何后果，是推动南部边境危机的一大因素。只要拜登政府不拘留或清除大多数非法移民，非法入境的人数就会增加。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礼拜四表示，在大约10架北韩军机靠近两国边界后，韩国紧急出动了战斗机应对。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礼拜四晚上10点30分，同礼拜五零时20分。 声明话在韩朝边界东部地区附近亦睇到咗呢啲飞机，韩国空军就紧急出动咗包括 F-35A 在内嘅战斗机，并保持咗回应态势，同时进行咗与北韩军机飞行比例相称嘅反应演习。北韩近日不断增加挑衅，唔单止频繁发射导弹，仲进行攻击演习。据韩联社报道，北韩在10月8号派出150架战机进行大规模空中攻击演习，尽管这些战机并没有飞越韩军设定的特别监视线，不过韩国空军仍然出动了战机回应。随着价格继续飙升，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的美国消费者核心通胀在9月份升至40年来新高。星期四，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升了 0.4%， 高过道琼斯 0.3% 的预期，在12个月基础上总体通胀率上升了 8.2%， 虽然低过6月份约 9% 的峰值，但仍然徘徊在1980年代初以来最高水平附近。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上升 0.6%， 而道琼斯估计是上升 0.4%，核心通胀较一年前上升 6.6%， 高过8月份的 6.3%， 这个是自1982年8月以来的最大12个月升幅。劳工部报告震惊金融市场，股市期货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因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可能会更激进加息。塔斯社星期四援引一名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官员的话报道，如果乌克兰被接纳为北约成员，这样俄乌冲突保证将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乌克兰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将遥遥无期，因为该联盟30个成员国必须都同意才能够通过。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四表示，当今核武大战的风险已经达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他礼拜二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理性的，认为他不会使用核武器，只是在入侵乌克兰上严重误判。北约将在下个礼拜举行名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核载演习。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秘书亚历山大·维内迪克托夫说，泽连斯基呼吁对俄罗斯进行预防性打击是危险的，他警告说核战争将为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加州持续的干旱预计将影响主要作物的价格，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美国干旱监测机构报告称，截至上个礼拜，加州约 94% 的地区处于严重、极端或以上干旱级别。7月初，加州近 97.5% 的地区遭遇这样的干旱。美国农业部在8月底一份有关加州番茄产量的报告中说，加州的干旱和高温使种植者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在这份报告中，该部门将今年加州加工番茄的产量预测比去年减少了 2%。除了番茄，大蒜和洋葱等其他农作物预计亦都会受到影响。美国劳工部说，虽然番茄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0.2%， 但7月至8月上升了 2.3%， 生菜价格同比上升 10.7%， 环比上升 0.8%。英国政府礼拜四对国内35家宽频同行动网络业者及华为公司发出正式通知，限期在2027年底前将华为自英国的 5G 公共网络彻底移除。发布的禁令还包括立即停止在 5G 网络装设华为设备，在2023年1月28号之前将华为自国家安全重要设施安全移除，以及不在全光纤网络安装任何受美国制裁措施影响的华为产品。相关禁令有助英国达成在2027年将华为自 5G 网络清零的目标。英国数字文化部门在发给华为的通知中说明禁令施行原因，华为的总部设在中国，业务由中国端操控，而中国政府及相关人士曾经以及预期未来仍将对英国实施网络攻击。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利用电信服务设备和网络的弱点，以破坏他们的安全。 沙特阿拉伯礼拜三在一份罕见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曾经要求 OPEC 将减产决定推迟一个月，亦就是中期选举后，沙特拒绝拜登政府要求推迟减产的请求。十月初，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 OPEC Plus 为应对油价下跌，宣布了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减产，从11月开始每日减产200万桶，这个意味着在通胀高企、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石油供应将更加紧张。此举激怒了拜登政府，他们在这里呼吁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礼拜三的声明中，沙特政府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称 OPEC 所有决定都是基于经济预测和需求。沙特政府称，所有的经济分析表明，将 OPEC Plus 的决定推迟一个月，将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就有不同的讲法，他指责沙特是帮助俄罗斯获得收入，并阻碍西方对其实施制裁的影响。美国政府礼拜四宣布2023年的社安保障金将在现有基础上上调 8.7%， 这个是自40年来调升最大的一次。美国社安处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调整社安保障金。社安保障金的发放范围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是退休金、残障金和遗嘱保障金。根据社安处礼拜四的公告，估计2023年的生活费用调整意味着每位领取者从1月份开始将每月多领取140美元。同时，红蓝卡医疗保险 B 部分的保费亦将下降 3%。美联社话，明年提高社会保障金等福利发放，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资金来源增加，可能会比未来几年面临严重短缺的系统带来额外压力。韩国军方表示，北韩当地时间礼拜五凌晨向东部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近期进行的一系列发射中的最新一次。路透社说，这个至少是北韩今年的第41次弹道导弹发射。北韩扬言，他最近的一系列导弹试验，包括上个礼拜飞越日本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是对韩国和美国联合军演的回应。北韩在礼拜五凌晨的最新发射亦受到了日本的关注。日本政府表示，据信发射物已经落到日本专属经济区外，距离海岸约370公里。共同社话，北韩最近频繁发射弹道导弹，令外界越发猜测该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在这个背景下，韩美日三国联参议长将就当前的严峻安全形势进行评估。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份的一年中，机票价格上升了 42.9%， 是有纪录以来的最快升幅。今年夏天，在航空旅行需求回升到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因人手短缺和燃料成本上升，减少了航班，有限的座位抬高了票价。随着美国进入节日季，机票价格预计仍然将居高不下。根据旅游预订应用程式 Hopper 的数据，圣诞机票价格较去年上升 55%， 较2019年上升 19%， 机票价格飞升提振了航空公司的利润。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年亏损后，这些航空公司正逐渐恢复盈利。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台湾台积电集团正推进在德国建厂的计划。据德国媒体礼拜四报道，台积电代表团将在10月前往萨克森州考察在大德累斯顿地区选址建厂的可能性。不少晶片制造商近年来已经在该地区设立了生产设施。台积电的计划可能是让德国在半导体供应方面更加独立于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步。众所周知， COVID-19 疫情造成晶片供应瓶颈，这个对德国汽车制造商而言尤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德国汽车制造业现在亦在大力推动台积电在德国落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